这是主爱中华录音侍奉中心自海外校园杂志选摘的一些基督徒的见证，作者们大都是由中国大陆出国留学或考察访问的学者。见证艰难的转变。这位见证人他来自山东省，曾经在山东做过社会科学院的编辑、记者和助理研究员，现在是澳大利亚雪梨大学经济系博士候选人，并且担任澳洲财经和亚洲经济专栏的主撰稿人。从前，我是一个顽固的无神论者，这主要不是因为生活在无神论教育环境里，而是由于自己长期哲学思考的结果。在大学的时候，和神存在与否相联系的两个问题长期使我困惑不解。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像黑格尔和康德这样的大哲学家信神？我发现，假如把黑格尔逻辑哲学体系的最后绝对精神部分，也就是上帝，从他的体系里边切除掉，他整个的逻辑形成，也就是他哲学体系再现物质世界运动的过程。如果切除掉精神部分，黑格尔哲学可以说比苏联和中国大陆所通行的辩证唯物主义还要唯物。当时我曾经想，像黑格尔这样思想深邃的大哲学家是不可能也不应该得出有神存在的结论的。我思考了很久，但是没有得到一个比较满意的答案。后来当我读苏联哲学家古留家的黑格尔小传的时候，我似乎得到了一个解释。因为黑格尔当时所处的德国是一个基督教国家，假如他不在他的哲学体系中加上一个上帝部分，可能不保他在大学的教授职位。在我大学毕业以后啊，我就更喜欢康德哲学，也再次的涉及到神是不是存在的问题了。尽管康德在他的纯粹理性批判里边，从本体论的角度否定了神在物质世界存在的可能性，从而为近代无神论哲学像费尔巴哈和马克思的哲学开了先河，但是在他伦理学的部分，也就是实践理性批判里边，康德又明确表示他相信神的存在和神的立法。和黑格尔不同，康德他是一个表里如一的哲学家，他的个人历史就是他的思想发展史。康德的人格决定了他是不会像黑格尔那样为了尘世的利益而向社会妥协的。但是像康德这样的人类思想巨人，为什么也相信神的存在呢？我一直困惑不解。还一个和神存在与否有关的问题是，为什么一些像牛顿和爱因斯坦这样的大科学家信神？如果说牛顿信神是因为他自幼生活在一个虔诚的基督教环境里边，还可以解释得通，那么生活在20世纪的爱因斯坦信神就没法用这个理由来解释了。对于这个现象，中国大陆哲学界有人专门进行过研究。记得有一种说法是，像爱因斯坦这样大的科学家研究宇宙现象规律到了极深的程度的时候啊，他们就会发现宇宙是这么样的奥秘无穷，而人的认识能力又是极其有限。这个时候他的心里常常处于一种极端不平衡的状态，为了保持他内心心理的平衡，他们自觉不自觉地在他的心理天平的另一端加上一个砝码，就是假定有一个上帝存在。不然的话呢，这些大科学家就会疯掉的。 这个解释显然是牵强附会的，但是啊，当时我也找不到比这更好的解释。尽管在出国之前我是一个理性的无神论者，但是在80年代的中期，我有机会读了一遍圣经。我的主要动机是为了了解西方文化，同时呢，也是出于好奇。当时我认为圣经对西欧和北美社会有着巨大的影响，几千年来圣经在许多方面塑造了西方人的伦理和价值规范。因此要了解西方文化和西方社会制度的运作，就不能不阅读一下圣经。可是我发现圣经中的一些经卷好像神话，有一些像历史，还有一些像小说，而新约的一些伦理教诲读起来又觉得跟儒家学说类同，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当时我真不明白，为什么像圣经这样一本奇奇怪怪的书会对西方社会产生这么大的影响。所以读过一遍圣经，我并没有留下多大的印象，也没有引起多大的兴趣和深思。在出国之前，我虽然不信神，但是我并不反对和阻挠我太太信基督教的上帝。当时我和太太都在社会科学院工作，我太太有机会接触到基督教以后，她很快接受了这个信仰。开始我太太偷偷去家庭教会，后来她也时常去三自教堂崇拜，我呢也偶尔的随着太太去教堂。当我听到信徒们高唱圣歌的时候，自己虽然不信，也觉得挺神圣庄严的。看看周围的基督徒虔诚的样子，常感到百思不解，他们在干什么呢？1987年，我有机会公派来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学习。不久呢，我的太太也带了两个孩子，以陪读的身份到堪培拉了。1989年，我再一次有机会读圣经。起因呢，是在我交了硕士论文之后，有一段空闲的时间。当时由于中国大陆起始以后呢，又波及到海外华人文化界的东西方文化比较研究方兴未艾。由于对中国大陆的经济体制改革的趋向和未来中国道路的关心，我对这个东西文化大讨论的动向和文章啊，一直是比较留心的。在80年代中兴起的这场大讨论里边，著名的哲学和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他的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曾经一度成为文化界人士讨论的热点话题。韦伯认为，西欧和北美社会现代化的文化心理原因呢，是在于16世纪宗教改革后的基督教新伦理。他指出，基督新教，尤其是加尔文主义的救赎预定论、经济理性主义以及理性化的主宰自己和世界的实践冲动和冒险精神，这是引发西方资本主义兴起的社会心理原因。韦伯呢，他还认为近代中国的落后则是由于儒家文化在作梗。他指出来，和基督教新伦理中的理性的控制自己和世界的进取精神不同，儒家学说对宇宙和社会的看法有一种强烈的今世乐观主义，缺少与世界的紧张性。因此在儒家的伦理中没有摆脱传统和习俗的内在力量。韦伯他还指出，尽管儒家和基督教都主张理性主义，但是儒教的理性主义是去理性的适应于世界，而基督教的理性主义是去理性的统治和改变这个世界。这是基督教伦理能够，而且儒家伦理则不能够推动社会经济秩序的变革，以发生出资本主义的原因。读到了韦伯的这些宏论，引起了我再次读圣经的兴趣。 而这次读圣经啊，是要从学术上研究它了。但是啊，再读了一遍圣经以后，我并没有从中找到所期望的威伯的上述的发现。当时我也不理解威伯为什么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读了第二遍的圣经之后，对自己长期以来所形成的无神论观念也没有产生任何的动摇。从1989到1991年，我人生的道路进入了一个低谷。1989年，我获得硕士学位以后，转到另一家大学，想继续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但是由于没有拿到奖学金，而不得不中途退学。为了一家四口的生活之计，不得不到一家工厂打工。这样，我暂时离开了十几年探索耕耘的学术象牙塔，进入了澳洲社会的底层世界。然而，这对我的精神的损伤并不大，因为只是由于追求自己的学术目标而不得不做脑力劳动。再加上我相信这只是暂时的，不久的将来我会回到自己的研究领域中去的。在这个时期里，对我冲击比较大的是八九十年代的苏联和东欧各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急剧变化。因为从大学毕业以后，我一直追求的一个学术目标是撰写一部成逻辑体系的社会主义经济学。经过多年的日月思考，在我出国前后已经形成了一个比较清晰的理论框架了。我实际上在努力探寻一个比较民主的、人道的、具有市场机制的，而且社会收入分配比较平均的社会主义经济体系。我从来没有从根本上否定这个制度的想法。然而，八九十年代之交的苏东巨变，使我突然意识到，问题不在于对社会主义经济的某种具体模式进行否定和改造，而是整个社会制度从根本上就有问题。世界历史已经证明这一点了。既然这个制度本身已经被彻底否定了，建立作为这个社会经济制度理论框架的社会主义经济学还有什么意义呢？这么一来，十几年来我日夜苦思冥想的经济学理论框架一下子随着苏东的巨变粉碎了，追求的学术目标突然间烟消云散，自己的人生似乎突然变得没有什么意义，精神也几乎濒临于崩溃的边缘。在我人生道路进入低谷的时候，我太太已经到一家华人基督教会去崇拜了。在我精神极端痛苦的时候，我太太和牧师劝我去教堂听听福音。当时我的灵魂似乎在呼喊，神呐，你要是存在该有多好啊，只有你才能消除我心灵的无以名状的苦痛。尽管当时我在内心里对神有一种渴求，但是听到牧师所讲的福音总觉得不顺耳。在自己的内心世界里啊，牧师所讲的救恩道理总是不断地和自己几十年来所形成的知识框架发生撞击，又总是自己的无神论哲学信仰获胜。1990年的圣诞节期间，我和太太带着两个孩子一块儿参加了教会的一个退休会。在那儿我遇见了新加坡的黄牧师。黄牧师发现我对神有所追求，就特别注意上了我。在三天的退休会期间，除了讲道的时候以外，黄牧师几乎全和我在一块儿。在深入的长谈里边，我们的话题涉及到东西方文化、哲学伦理、宗教信仰和社会经济问题。虽然黄牧师从各种角度劝我信神，但是我总有不相信有神存在的道理。我还坦率地告诉他，我呀不是不想信神，而是信不了。尽管自己情感上盼望有个神存在，但是理性却告诉我神并不存在。在这样的情况下， 黄牧师对我说，这样的话呢，我告诉你一个办法，你回家后自己祷告吧。在你祷告的时候，你可以这样说，神哪，如果你真的存在，就向我显现。从退休会回到家里，我想起了黄牧师的嘱咐，当晚我就试着第一次开口祷告，而祷告词呢，只是复述黄牧师教我的话，只不过在后面加了一个阿门而已。祷告完了之后，我就看经济学专业的书，不一会儿我感到疲倦，就合衣而卧。神就在梦里向我显现了，我看见主耶稣站在一个高台上，大声地向我说了一句话，你这个人太相信你自己了。主耶稣的这句话震动了我的整个神经，我随即醒来了，发现是傍晚7点钟。醒来之后，我对主耶稣的这句话沉思了很久，是的，我是太相信自己了。回顾自己走过的生活道路，虽然自己并不常常意识到自信和自强是我个人生活学术探讨和哲学思考的根基。我出生在中国北方的一个小村子里，后来曾经在工厂做过统计和文书的工作。1978年大陆恢复高考制度以后，考入了大学的经济系。大学毕业以后，做过编辑、记者和社会科学院的助理研究员，搞研究、发表文章、做社会调查，以致出国留学，一步一步似乎都是我自我奋斗出来的。多年来在学术研究上，我一直非常自信。虽然我曾经喜欢过黑格尔，也崇拜过康德和马克思，但是我相信我自己认识和探索社会规律和进行抽象哲学思考的能力。是的，我是太相信自己了。主耶稣的这句话确实击中了我的要害。对于这件事儿，我思考了很久，这一切难道都是偶然的吗？为什么我第一次试着祷告，主耶稣就向我显现，并且说了这么一句话呢？于是我似乎觉得有神存在，从此我也开始热心去教会了，也开始读一些和信仰有关的书籍，包括世界著名科学家和哲学家信神的小册子、基督教神学、宗教哲学和科学哲学的书籍，还读了一些现代物理学最前沿的有关统一场和大统一理论的英文科学普及读物，以求证明神的存在。当时有的牧师和基督徒问我，你现在相信有神存在吗？我回答说，现在还不知道，等我证明了再说，如果证明不了，我说信是欺骗自己。在这个期间，我也第三次开始读圣经。可是啊，当我再读到圣经所讲的神6天造天地和耶稣3天复活的事儿，仍觉得和现代科学知识不符。在教堂里听到牧师所讲的救恩的道理，又和自己几十年来的思考和探索所形成的知识框架格格不入，听起来总觉得没多大意思，甚至觉得浪费时间，所以慢慢的又不去教会了。另一方面，由于我太太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并且热心在中国留学生里边传福音，而我呢却顽固的不信，我自然就成了华人教会传福音的重点对象了。不少牧师和在大学教书的华裔基督徒到我家和我促膝深谈，劝我悔改信神。由于我已经读过圣经，神学的书籍也读过一些，他们要讲些什么我都知道，但是我仍然不信，他们也没法说服我。在这个期间，也曾经蒙戴绍曾等等海内外著名的牧师纯纯的劝悔和带导，虽然我有所感动，但是理性上仍然顽固地抵抗神，以致当时不少牧师 和教会的兄弟姐妹认为我呀是无可救药了。可是在这个期间，我太太所参加的一个查经班的几位弟兄姐妹并没有灰心，他们说人是没法改变他了，只有神亲自做工才能让他悔改。于是他们决定每周的查经班以后专门为我得救祷告，求神亲自开启我的心灵的眼睛。他们这样祷告了长有一年多的时间，但是我迟迟还没有悔改。通过阅读大量和信仰有关的书籍以后，我虽然证明不了神的存在，但是呢，也否认不了神的存在。这时候，我才深深地体会到康德所说的“证明神的存在难，证明神的不存在更难”这句话的分量有多重。在差不多近两年的时间里，我通过广泛的阅读神学、宗教哲学和科学普及书籍的方法，对神的探寻完全误入了歧途。结果，尽管自己主观上是想证明神的存在，但是读的神学和宗教哲学书越多，不但没能证明神的存在，反而更强化了自己的无神论信仰。现在回想起来，道理很简单，因为神是无限的存在，而人本身和人的知识都是有限的。想用人有限的知识去证明无限的神的存在，永远都是徒劳的。本来神的存在，正像使徒保罗在圣经罗马书里边所说的那样，是叫人无可推诿的。可是神的存在又永远是不可能由物质世界的经验科学知识和形式逻辑证明出来的。任何想用感官世界的经验科学知识来证明神的存在的努力，只会导致无神论。我在这个期间想用多读书和拓宽知识面的方法来达到认识神的努力，正好像用数加数的方法来证明数学中的无穷大概念一样。学过高等数学的人会知道，在数学中有一个符号无穷大，它不是一个数，但是它大于任何数。不管你在一后边加上一千个零或者是一万个零，它也不是无穷大。通过在一后面不断加零的方法来证明无穷大的存在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也是徒劳的。但是如果你只是简单的假定有一个无穷大存在，整个微积分的辉煌数学体系就可以严密地建立起来了。人类对神的追求也是如此。本来对任何一个心灵眼睛张开的基督徒来说，神的存在是简单明了，而且时时事事处处都可以知道的，没有任何神秘性。但是假如有人用哲学和经验科学的知识来证明神的存在，他却永远达不到神。回顾人类思想发展史，可以发现从公元二三世纪的诺斯底学派，到当代神学界巨擘田立克，从存在神学的鼻祖齐克果，到辩证神学的泰斗巴特，任何人想用人的有限理性去证明或者是善示神的存在，都只会引致无神论倾向的产生。因此在我刚对神的存在有所领悟的时候，阅读这些神学家的著作，不但没有使自己更接近神，反而从某些程度上使自己信神更难了。感谢神的浩恩大爱，他并没有因为我的愚顽不化而弃之不顾，反而神亲自做工，彰显巨大的神迹在我们家，使我直观地看见神的恩典， 而体知神的存在与神的大能。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我有一个女儿，一岁左右得了小儿麻痹症，开始整个右腿不能运动，后来经过针灸、推拿等等传统中国疗法的治疗，右腿能动了，但是右腿的肌肉萎缩，右脚畸形。在出国之前，我太太曾经带着她跑遍了几个省寻医治疗，但是由于两条腿自然发育不同，两个腿的长短差距越来越大，一直到1991年，她已经13岁了，两个腿的长短差距达到了5公分，并且右腿的脚跟不能着地。由于女儿每天和我们生活在一起，平时我也习以为常了。但是在1991年的2、3月，有一天我在客厅看电视，发现女儿一瘸一拐地从我面前走过去，我忽然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女儿正在快速长个子的时候，这样下去大了将来会是个什么样子呢？想到这儿，我心如刀绞，泪水在眼眶里打了几个转没有掉下来。这个时候我已经基本上不去教会了，不几天教会的牧师告诉我太太说，他在美国读神学的时候曾经亲眼看见一个教授通过祷告治好了好多人长短腿的问题。4月份这位教授要来墨尔本做一天的教牧事工讲课，问我是不是同意为女儿祷告治病。当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从心里根本是不相信的，因为多年来我一直不相信圣经四福音书中耶稣显神迹为人治病的事，更不相信耶稣的复活。但是出于爱女儿的心切，我决定不妨试一试。到了4月29号那天，牧师带我们全家来到这位教授下榻的旅馆。进了房间以后，这位教授搬了一张椅子让我女儿坐下，然后平托起我女儿的双腿。这个时候我再一次清楚地看到我女儿的两个腿差5公分左右。接着教授就开始祷告了，他一开始祷告，我就发现我女儿的腿往外长，我即时激动得泪如泉涌。在短短的1-2分钟时间里，我们全家四口包括我的儿子和牧师一块儿亲眼看见我女儿的两条腿长齐了，巨大的神迹使我顿醒神的存在与大能。你不是几年来苦苦证明不了神的存在吗？现在神就亲自彰显他的大能，证明给你看。你不是不相信圣经中所记载的神迹吗？这神迹就发生在你眼前，就发生在这所谓的科学主义和理性主义盛行的20世纪，你到底信不信？在上帝亲自的感召下，我再也没法不相信神的存在了。1个月以后，我在教会受洗归了主耶稣。受洗归主后，我曾经在一些教会和华人基督教团体里边为主做见证。一些人听了我的见证以后，曾经问我，你是不是由于看到发生在你女儿身上的神迹才相信神了呢？对这个问题我沉思了很久，然后我回答说不。回想自己十几年来所走过的生活历程，现在我可以清楚地醒悟到，从我开始读黑格尔和康德哲学，思考神是否存在的问题，到基于了解西方文化的动机第一次读圣经，从读微博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激发我第二次读圣经，到在澳大利亚求学受挫而进入人生道路低谷，从而第三次读圣经，这一切绝非是偶然的。 绝非是偶然的，背后显然有神的步步引领。实际上，到了1991年，经过长期思考探索，神已经引领我到了一个信仰的临界点上。这个时候，我虽然不能证明神的存在，却也再没法否定神的存在了。神在我们家彰显他的大能和爱，只不过进一步引领我跨过了这个临界点，进入他的爱的国度。信神之后，我突然发现整个世界变得明媚灿烂了，日夜交替不变，阴晴转换如常。然而，假如你张开心灵的眼睛，你会看见神普照的光。生活中仍有挫折，尘世的烦恼依旧，但是当你意识到你是神的儿女，挫折烦恼不会激起你宁静的心的半点波澜。当坐在教堂倾听赞美神的诗歌时，我享受着与神同在的喜乐与平安。当跪在书房向神祷告的时候，我沉浸在神的爱抚的甜蜜之中。每天打开圣经，总是发现一些经句带着爱，带着能力与权柄，像春风，像甘露，滋润自己的属灵生命。这是多么伟大奇妙的一本书啊！在信神之前，我常常警钟自鸣，自己是搞社会科学的，而搞社会科学研究最需要的是思想的自由，最忌讳的是执拗的偏见和个人情感的喜好。因为执拗的思想偏见和个人情感的喜好，往往会给一个人在观察社会现象时戴上一副有色眼镜。因此在信主之前，我曾经一度担心，假如我有一天变成基督徒，基督教的信仰会不会限制我经济学思考的自由？这种担心在一个时期曾经是我和教会保持一个若即若离状态的潜隐的心理原因。但是在信神归主以后，我发现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对神的存在的信仰的确立，以及对圣经中真理的认识，不但不会限制你观察、分析和思考社会现象的自由，反而靠着神的启示，让你能够看清碌碌尘世中社会现象的本质。亲爱的朋友，当你有机会接触到我这篇见证的时候，你也许觉得和我有着相似的经历，也许目前在你思想中有许许多多关于神存在与否的问号，也许在中国大陆所学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一些原理还阻碍着你相信有神存在。这都不要紧，主耶稣在圣经马太福音7:8告诉我们，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所以亲爱的朋友，只要你心里愿意追求，只要你开口诚心祷告，神一定会亲自打开你心灵的眼睛，请你体知他的存在。我是谁？一个来自大陆，现在在澳洲墨尔本学习女孩的见证。记得小时候，我常常很认真地问妈妈一个问题：妈，我是谁？你是我闺女呗。妈妈笑着说，每次都是同一个问题，同一个答案，也几乎每次我都是很扫兴地走开。在我小小的头脑之中，总觉着这事儿并不像妈妈答的那么简单。 1989年5月，16岁的我背着旅行包，在许许多多羡慕的眼光中，跟妈妈登上了飞机，去澳洲与跟我们分别了4年之久的父亲团聚。自己连想都没有敢想过的出国梦，竟成了现实。摆在眼前的是连串美好的憧憬：家庭团聚、优越的物质享受、无量的前途。我甚至还联想到几年以后，待我衣锦还乡的时候，那种暖融融的、令人陶醉的场面。可惜，初到澳洲的日子并不好过，语言上的障碍以及以后家庭气氛的突然变化接踵而来，使得我这个16岁的女孩子一下子乱了手脚。多少次，一想起国内那些熟悉的校园、同窗的学友、和蔼的老师，还有疼爱我的亲戚朋友，真恨不得再一下子飞回到他们当中。于是，在日记中，我头一次提到了上帝的名字。上帝呀，为什么你把我带到这个世界上，而又把最难扮演的角色分配给我呢？半年之后，我开始迫使自己平静下来，竟发现自己有一种相当强的自我安慰、自我克制的能力，所以日记本上也就再没有出现过上帝两个字了。就是那年的11月，妈妈经人介绍开始每个星期天去一个叫做华恩堂的地方学英语、做礼拜。老实说，我从来没想过我们这个无神论的家庭会和任何宗教有什么瓜葛。不过在当时看来，妈妈的确需要一些宗教活动来充实她的生活，因为相比之下，她缺少自我安慰的能力，面对生活上的痛苦境遇，她根本没法自拔，所以只好找个宗教，或许会给她一点安慰。没想到她这一去倒还真信了，而且还受了洗礼，成了基督徒。打那以后，妈妈开始向我传一些不太合乎逻辑的福音，样子很虔诚，可她越是向我传，我的抵触情绪就越强。我认为自己在精神上是强者，再大的事儿也不会把我击垮，那又何必去皈依一种宗教呢？如果真信了，岂不是承认自己是弱者了吗？不，绝不能。于是面对他那滔滔不绝的演说词儿，我要么就是掩耳不听，要么就是闭目养神。有时候教会的人来我们家，我也是一溜烟的就跑了，不想跟这些人多待一分钟。虽然有时候在内心深处，我也渴望天地间有这样一位叫做上帝的主宰，可我头脑中的理性和虚荣又固执地拒绝它的存在。1990年12月底，妈妈曾经3番5次地劝我同她一起去参加教会组织的3天家庭营活动，但是最后还是让我绞尽脑汁给拒绝了。主要是因为爸爸一直偷偷地在我耳边发表评论，说那地方没意思，每天向上帝早请示、晚汇报什么的。况且我自己本身也对教会活动不感兴趣，恐怕3天下来被关出毛病。于是妈妈只好独自一个人去了。1991年的中旬，爸爸在英国找到了一份工作，离开了澳洲。于是我们母女两个人又过上了以前在国内那种相依为命的生活。这个时候，妈妈已经很少再向我传福音了，估计她大概已经对我失去了信心，所以也就不再继续为这个事儿劳神费力了。11月底，听说华恩堂又要举办家庭营，我竟然有点动心了，想去瞧瞧。反正爸爸不在家，我自己也无事可做，于是就报了名。那年妈妈正好负责储物，一个星期六早晨，我陪她去买3天吃的蔬菜水果。 在那儿碰到了几位华恩堂的教友，他们一见到我都很热情，也表示十分欢迎我去家庭营。表面上我客客气气地应和了几句，心里却说，嘿嘿，你们高兴得太早了，我啊只是去看看，又没有说要去入教。就这样抱着瞧一瞧看一看的心理，我在12月26号下午上路进了家庭营。到了营地后，凭着我的直觉，我立刻发现了几位和我身份相同的朋友。既然大家都是清一色的无神论，所以就谈得相当投机。后来在周牧师组织的一次与非基督徒的谈话中，我们几个一唱一和，不断地提问，但是对于牧师的回答却总觉得不大满意。其实关键不是要寻找问题的答案，而是想在众多的基督徒当中展露一下我们这群无神论是多么的不同凡响。本想和这群难兄难弟一同并肩作战到底，无奈事先我们已经被教会的人分别划分到了7个小组里，所以大部分的时间只好跟基督徒们在一块儿了。第一天傍晚的时候，我们的组长一个上海人把大家召集在一块儿，说要为当天晚上的联欢会赶排一个节目。一听说演节目，我立刻来了精神，但是后来一听要演圣经里的故事，就一下子泄了气。因为在我看来，圣经是一本顶没意思的书，那里边能有什么好玩的故事啊？所以我只好在一旁一言不发。经过他们几个基督徒一商量，决定要演摩西过红海。摩西这个名词对我太熟悉了，记得小时候看过一部动画片，里面有只小老鼠就叫摩西。可是后来一打听才知道，原来圣经里的摩西是个英雄，他可以叫海水分开，使以色列人平安地渡过红海。那一回呀，我头一次感觉到原来圣经里的内容远远超出了我的知识范围。第一天晚上的联欢会举办得相当成功，本来以为每个信徒只会反反复复地读经祷告，没想到他们也同样多才多艺，有诙谐幽默的一面。他们在时间短人力有限的情况下，竟出人意料地排出了一个令人叫绝的节目，由赞美诗合唱到构思严谨的多幕话剧，从圣经中的历史故事到基督徒的生活见证，应有尽有，时而令人捧腹，时而又引人深思。一个个精彩节目的推出，渐渐地填上我和基督徒之间的鸿沟，也带走了我对于教会的陌生感。不过除去娱乐吃饭和休息的时间之外，我和他们之间就有差异了。牧师在台上正道的时候，我下意识地环顾了一下四周，几乎所有的人都专心地端端地坐在那儿，听得津津有味儿。相比之下，我却感到很乏味，总觉得牧师在讲一些和我毫无关系的天书。于是人虽然在会场，心却早已飘到九霄云外去了，几乎想偷偷溜出去，但是因为碍于情面，所以才勉强留在座位上。漫长的2个小时过去之后，我早已经昏昏欲睡，犹如在国内的时候听政治报告一样。同时我心里也实在是猜不透那些基督徒不晓得到底是什么东西那么吸引他们。3天的时间终于就要过去了，我早已经是毫无兴味了，盼着早点回家。最后还有一项活动叫做分享会，本来约好一位主外姐妹要一起去打乒乓球，可谁知就在开会前的2分钟，她 竟把我一个人扔在座位上，自己一声不响地走掉了。望着他的背影，我心里直纳闷，不知为什么，我当时既没有马上叫住他，也没有后悔没有跟他一块儿出去，相反却更加平静地坐在那儿，准备洗耳恭听下面的内容。第一个上场的是一个叫小红的女孩子，她虽然只比我大两岁，但是所讲的内容我却一点也听不懂，什么活计啦、负担啦、邻里挣扎啦等等等等。最可笑的是她竟然说神跟她讲话。神，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怎么会跟她讲话呢？简直是岂有此理。可正当我在心里偷偷笑话他的时候，却发现周围几个基督徒在抹眼泪。咦，奇怪，有什么好哭的？我真琢磨不透这群基督徒是一群怎么样的人。接下来一个高高大大的北方人走到台前做见证，主要是感谢神带领他妻子来澳洲以后仅一个月就信主了。忽然我分明看到他眼睛里在闪着泪花，一个堂堂六尺高的男子汉，在这么多人面前，仅仅因为他太太信了主，就如此动感情，真让我不可理解。与此同时，我心里也似乎稍稍有了一些感触。随后，他的妻子小莫就在一片掌声中开始了他的见证。他说，我在大陆是一个无产阶级的家庭中长大的，从小受的是无神论的教育，相信现代科学和进化论。这几句开场白吸引了我，因为我们的背景是那么的相似，而且他受这种教育的时间远远超过了我的年龄，按说应该比我更顽固，可为什么他相信了主呢？带着疑问继续认真地听下去。我了解我自己，虽然说我是个小姑娘，但是却很少哭鼻子。到了澳洲3年之中，也经历了不少的风风雨雨，但是为了表示自己坚强，我从不轻易地掉一滴眼泪。然而这次啊，一切都失灵了。小莫讲的只是他个人蒙恩的见证，我并没有和他相同的经历，按理说我绝不会因为同病相怜而感动。可是不知为什么，当时我只觉得自己的身心灵都在一种莫名的力量下颤动，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一滴已经很久没有出现过的液体不知不觉地顺着鼻翼轻轻滑落到腮边。当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已经流眼泪的时候，心中的虚荣又提醒我赶快把它擦干，不能叫周围的人看到我受了感动。可小莫的话却好像故意跟我的虚荣心作对，竟变得越来越有力量，字字句句都创在我的心头上。于是我越是擦，泪水就越是往外涌。一瞬间我似乎突然明白小红提到的神对他讲话。我知道了，我耳朵里听到的已经不再单单是一个姐妹做见证的声音，而是神的声音。这种声音没有具体的内容，却带给我内心的创击。没有音量上的抑扬顿挫，却会给我心里留下永远的印记。以前我曾经收到过一个很有爱心的姐妹送给我的书签，上面写着：亲爱的朋友，愿主 亲自对你说话。我想，我当时已经的的确确听到了主的话了。科学是有限的，神是无限的，我们怎么能用有限的东西来研究考证无限的呢？小莫的话结束了，我与大家一起激动地鼓掌。无意之中竟发现我与基督徒之间的那点差异也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不见了。圣经上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当圣经敲开我原本紧锁着的心门，我就没法再将它关闭了。它使我在转瞬之间有了一个很大的变化。以前在我看来毫无味道的教会生活变得富有生机和吸引力，那些古板可畏的基督徒们也变得和蔼可亲了，就连我以前很难读懂的圣经也似乎显得清晰明了多了。其实啊，什么都没变，而变的却是我自己，因为我已经成了一个新造的人。信主一年多来，我深深地体会到神的带领是何等的奇妙，它使我从呱呱落地到牙牙学语，现在正在蹒跚学步，期间常常会磕磕碰碰，也摔了不少跤，但是感谢神，他的爱一直与我同在。当我寂寞忧伤的时候，他像慈母一般抚慰我；当我受挫气馁时候，他像兄长一般鼓励帮助我；当我犯了错误执迷不悟的时候，他更像严父一样警告管教我。如今当我置身于这个充满了罪恶的世界的时候，我更要感谢他，在我生命还柔嫩的时候，他就拣选了我，否则我真不敢想凭着我如此骄傲幼稚的肩膀如何去担负在将来的旅途中所遇到的磨难与困苦。我不知道将来我的步子走稳了以后能为爱我的主做些什么，但是我愿意现在就把自己的全身心都交给他，由他掌管，因为我的生命本是从他而来的。童年时代所提出的我是谁的问题一直陪伴了我十几年，生养我的母亲没法给我满意的答案，而在我十九岁那年，创造我的神亲口将答案告诉了我，这是生命的答案。从此我不光知道了我是谁，我也更加清楚了我来这个世界到底做什么，还有我将来要往何处去。亲爱的听众，如果您愿意接受基督，让我们诚心诚意的一同祷告。神呐，我需要你，我愿意打开心门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和生命的主，感谢你赦免我的罪，求你管理我的一生，使我成为你所喜悦的人。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